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高兴我们能够按时的去学习神的说话。你能够收听这个节目，我深信这个都是神给你的恩典，正如神赐给我恩典去为你预备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深入去理解圣经每一段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次次的体会到神的话语真的叫我们感到奇妙，叫我们感到我们生命原来是充满了盼望。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察觉。因此我希望当你收听的时候预备你的圣经和笔记簿。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想同我分享的，包括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或者甚至私人里面所面对的家庭生活、朋友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甚至情感的事，或者你自己在事业上面所面对的，我都好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让我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你。无论你有什么想同我讲，我都希望你写信告诉我，因为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建立一个更美的团契时间。在今天开始，我们就查考旧约一卷的书卷，这卷书就叫做《以斯拉记》。有圣经在手，我希望你首先打开旧约的《以斯拉记》。今天我们只会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在我们查考《以斯拉记》以前，让我们去祈祷，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看到在祂话语里面教导的真理。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去查考你的说话。神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各个不同的人物，他们忠心的服侍你，我们就知道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忠心，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成为时代的工人。你亦都叫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看到你所预言的一步一步的应验。上帝亦都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好多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去证明神你自己的心意，所以叫我们有一个热切的盼望，深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定会成就，我们得到天国永恒的福乐一定会出现。多谢主你给我们这一切的确据，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呢，我们就会查考旧约的以斯拉记了。以斯拉记的作者呢，一般人都确认呢是由以斯拉所写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呢，应该是同属于一卷书来的，因为他们无论在文章的作法、风格、技巧、神学的立场，甚至取材方面都是极之的相同，并且这两卷书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因此犹太人他们历来都认定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以斯拉所写的，并且视为一卷书来的看待。今日有一部分的学者就认为，以斯拉如果不是他去写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那以斯拉一定是这两本书的编辑，将所有的资料搜集起来，然后编成了这两卷的书的。故不论如何，以斯拉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是绝无怀疑之处的。另外我们按照着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所讲的，以斯拉本人呢是大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这个祭司希勒家，他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年间去服侍神的。当他去修理圣殿的时候，偶然就在殿里面发现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这个故事呢，我们曾经查历代志下第34章的时候，我们在第14节就已经看到了。由于以斯拉他身为一个祭司，所以他应该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不过这个祭司就生不逢时了，因为他是出生在一个秘掳的时代，所以他没办法去履行祭司侍奉神的职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遭受毁灭破坏了，所以他既然没有圣殿可以去侍奉， 咁文士意思呢就只有全心全意嘅花所有嘅时间去钻研神嘅话语啦。因此喺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呢，嗰度就话啦，佢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嘅律法书。从呢点我哋可以确实嘅知道，以斯拉系一位嘅圣经学者，佢深切嘅去了解、去查考神所赐嘅律法书嘅。以斯拉唔单止系一个嘅圣经老师，佢更加系一个伟大嘅复兴家同埋一个改革家。我哋多次讲过，每一个复兴运动嘅开始，必须系睇重神嘅说话嘅。以斯拉本身就系、是、佢自己睇重神嘅说话，并且佢亦都会帮助其他人去睇重神嘅说话。若果我哋将来去查到尼希米记第八章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以斯拉点样去带动一个圣经嘅运动嘅。另外，有人亦都同时嘅相信，以斯拉亦都会系历代至上下同埋诗篇119篇嘅作者嚟噶。不过当然呢两点呢，今日就冇十足嘅证据可以跟查，只系一般喺传统上面我哋系咁样确认嘅。以斯拉唔单止喺经文嘅深造里边有一定嘅成就，另外佢更加喺犹太人被掳之后一啲宗教活动里边产生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嘅。因为以斯拉组织咗会堂嘅制度，亦都创立咗文士嘅职责。文士嘅制度出现呢，就系帮助去制定咗圣经嘅正典同埋处理诗篇嘅。所以我哋喺种种嘅情况里面，我哋可以睇到以斯拉真系一位呢确切去深入研究圣经而恢复咗圣经研读嘅一位重要嘅中心工人。佢更加运用神嘅说话去实现咗复兴以色列国嘅行动，呢个亦都系神本身自行嘅计划嚟嘅。今日如果教会想有一个真正嘅复兴，咁就冇第二个途径可行，必须要学习文士以斯拉，系去研究神嘅说话。只有从神嘅说话里边，先至可以真正产生复兴嘅火花。单靠组织咧，靠方法咧，靠口号咧，唔能够带出真正复兴嘅。我哋必须要回到圣经里边，喺神嘅话语里边，先至能够揾到真正嘅复兴之火。我真系好希望你同我都能够喺神嘅话语里边得到复兴。唔单止我哋得到复兴，我哋更加要帮助别人。另外，我哋可以话以斯拉记主题咧，我哋用一个题目咧，可以话耶和华嘅话作为一个嘅标题，因为以斯拉记虽然只系得短短嘅十章，但系喺佢里边咧就多次引用神自己嘅说话。喺以斯拉带领下边，神嘅说话真系深入咗当时以色列人生活嘅各个层面嘅，从宗教、社会、政治，甚至商业买卖方面咧，都受住神嘅话语影响嘅。以斯拉记里边最重要嘅一节经文咧，系记载喺第九章第四节同埋第十章第三节嘅。嗰段经文系咁话嘅：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经的，呢一个就系成个以斯拉记里边嘅核心经节。因为神嘅话语而感到战经，呢一个亦都系今日提醒我哋有冇咁样去做到。如果按照住旧约圣经里边各个嘅分类咧，喺圣经里边有一个叫做历史书，以斯拉记可以话系历史书最后嘅一卷。当然，佢唔系按照次序去编排噶，因为我哋喺历代之下结束嘅时候，我哋就睇到南国犹大要被掳70年，而喺佢被掳嘅期间咧，就冇任何文献嘅记载咯。直到几时咧？直到以斯拉出现嘅时候，先至会继续帮佢哋去编写呢个历史。所以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完全都系写喺秘掳后期嘅。另外喺小先知里面有哈该书同埋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都系秘掳之后嘅先知作品。因此我哋可以从以斯拉记里面总结出整个以色列喺旧约时代嘅历史嘅。在这里我们值得要提两个人物，就是以斯拉和以斯拉同代的一个人叫做尼希米。 佢哋经常都生活埋一齐。意思呢係做文士嘅。尼希米本来一个平民，但係后来就成为一个地方官。呢两个人物佢哋一齐嘅工作，正因为咁样，佢哋就能够彼此嘅配搭，去成就咗神复兴以色列去重建耶路撒冷嘅计划。喺佢呢两个领袖带领下面，耶路撒冷嘅城墙同埋圣殿都得到重建。喺民众上面有以斯拉同埋尼希米作为群众嘅领袖。喺神嘅工作里面，同时都有两个是先知喺嗰个时代出现嘅。一个呢就係哈该，一个呢就係撒加利亚。呢两个先知佢哋都係彼此嘅合作。佢哋鼓励百姓要去重建耶和华嘅圣殿。先知哈该系一个实事求是嘅人物。佢好热衷于去重建圣殿，好观察圣殿里面嘅图迹同埋建设嘅。喺佢每一个嘅提示里面呢，都系力求实际，完全唔讲花巧，亦都冇幻想嘅成分嘅。不过喺佢另外一个拍档，就系先知撒加利亚呢，就完全唔同啦。呢一个先知撒加利亚，我哋可以称佢做个梦想家。你谂下，当一个实事求是嘅人同一个梦想家喺埋一齐呢，你估会发生啲咩事呢？哈该每一件事都系用实际嘅方面去睇嘅，而撒加利亚呢，就系经常都妙想天开嘅。譬如撒加利亚曾经形容一个妇人，佢挽住桶水咧喺天空上面走过。当然呢啲纯粹系用文学嘅技巧去表达，但系好明显就睇到呢种嘅表达系一定系不切实际嘅。哈该先知就一定唔会咁样写啦。撒加利亚喺佢所有嘅著作里面咧，佢冇重视到底圣殿嘅尺寸有几大，佢嘅根基系点样，佢嘅设计系点样。两个唔同嘅先知，佢哋走埋一齐嘅时候，就成为一种天衣无缝嘅配搭，正好似文士以斯拉同尼希米嘅配搭一样。神就将到一个讲求实际嘅人同一个梦想家互相结合，就完成咗神嘅计划。其实呢点亦都可以成为我哋今日喺教会服侍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则。人系需要有唔同嘅性格彼此配搭，所以我哋唔可以互相嘅抗拒，互相嘅排斥。一切嘅性格都系从上帝嗰度嚟，就让我哋将啲性格用喺服侍神上面，彼此同工，彼此同行，去建立好似尼希米同埋以斯拉，又或者好似哈该同埋撒加利亚佢哋所做嘅工作。性格可以唔同，但系目标系一致，就系去成就神嘅计划。若果我哋将来要去研究到哈该书同埋撒加利亚书嘅时候，我哋应该将以斯拉记都摆埋一齐嚟睇，因为呢三卷书咧都系喺度描述紧圣殿嘅重建，同埋点样去鼓励百姓参与重建圣殿嘅工作。喺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话：那时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喺以斯拉记里面嘅研究呢，我哋可以将整个以斯拉分为两个大段落。由第一章到第六章呢，係讲到犹太人喺所罗巴伯嘅带领下面，点样从巴比伦秘掳嘅地方返去佢哋嘅故乡。当时回归嘅人呢有五万人咁多㗎。跟住由第七章到第十章呢，係讲到喺文士以斯拉带领下面，大概有2000人返去耶路撒冷㗎。所以我哋喺呢度就可以好清楚睇到，以斯拉记係讲到人民嘅回归，喺故土里面点样重新嘅起嚟去敬拜神。我哋喺度可以话短短嘅就讲完咗以斯拉记嘅引言部分。这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嚟到去睇以斯拉记啦。我哋先嚟睇嘅係第一章嘅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因为喺以斯拉记第一章同第二章係讲到犹太嘅一啲愚民或者一啲嘅人民，佢哋点样嘅去翻到耶路撒冷嘅。不过我哋先睇嘅系第一节至到第三节。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以斯拉记一章一至三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在第一节里面，他提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藉着耶利米所预言的，然后就激动波斯王古列，下诏通告全国。这里以斯拉特别强调到神的说话要成就了。这里讲到波斯王古列，这个古列王在古代这么多个君王里面是最开明最有见识的一个。在他做波斯王古列以前的200年，即是这个皇帝都未出世，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他的了。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是这样说的，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然后在第45章第1节又说了，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这个古列是他未出生以前已经有预言他要来到这个世界去为神工作的。经学家一致同意，古列的出现其实是预表着基督耶稣的出现的。当时在古列的皇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先知但以利。他是古列王的传道人，他带领古列去认识永生的真神。因此在这个时候，神就用古列下了道王的命令，准许以色列人回去他们的国土。古列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做着什么事，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要古列去执行神的预言，这个时候就要应验了。正在古列执政的期间，先知但以利讲了很多很多伟大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70个7的预言，亦都是关乎到以色列甚至全世界的未来的。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最少有1/4的经文是跟预言有关的，而其中大部分已经应验了。就好像在以斯拉记1章1节，我们可以称为一个应验的经文。就算我们回看新约时代，或者是圣经整个的核心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超过300多个预言是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切的预言完全的应验了。而关乎到耶稣第二次来临的300多个预言到今天都未成就，这些我们称为未应验的预言。这些预言就提会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多些去留意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出生的预言，其中有4件事是很重要的。譬如第一件是讲到耶稣要在伯利恒出生，在旧约的弥迦书5章2节有提过。另外又讲到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在马太福音就直接的去讲出了这个预言的地方。第三，讲到耶稣将要在埃及被带出来，先知何西亚1章1节提过这件事。另外又讲到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小城叫做拉马有哭泣的声音，先知耶利米在他的著作31章15节就讲到这些事。马太将这4件事都叙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然后藉着这4件事就描述出耶稣降生的故事。在马太福音2章里面正正就讲到这一切的预言完全的应验。就好像这一度文士以斯拉在他所著作的作品里面一开始的说话就讲到神要成就他的预言，所以波斯王古列下令通告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去故国。不过当然这个时候回去自己的故土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在第2节诏文里面波斯王古列说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而将万国赐给他，又吩咐他要去建造神的殿。在波斯王古列的诏书里面， 我们就看到很重要的地方。首先，波斯王古列他自己相信天下万国是神赐给他的。在当时，波斯王古列是可以说得到天下所有的荣耀，但是这个王并没有心高气傲，反而他清楚知道他之所以有这么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他。然后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文士以斯拉很多时都会这样形容神的，尼希米甚至但以利都用了这种名称去称呼神。除了这三个人以外，其他的书信我们就找不到这样去称呼神的。不过我们要知道，自从耶路撒冷被毁灭，人民被掳以后，圣殿已经不存在，神亦都离开了圣殿。正因为这样，所以神的荣耀已经不存在那里。就算到了后来，先知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的情景，他就发现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们。在被掳以后的作品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每一个地方讲到神的时候，都讲神是天上为主为王。如果我们将来去深入查考到先知以西结的著作，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他讲到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升，然后就停在圣殿上面停了一阵。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看下神的百姓有没有愿意回心转意的念头。好不幸，由于人民始终都是拜偶像，结果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神的子民由于不肯去悔改，不肯去归顺神，所以神的荣光在橄榄山停留之后就回到天上面。这个是一个可悲的事，不过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突然间有一个的时候，有一个人入到圣殿里面，他手里面揸着一条绳当鞭，去洁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没错，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人已经再不看到神的荣耀，但是神本身就拿了人的肉体来到人间，进入圣殿。这个就是耶稣了。耶稣放下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亦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人眼中看，因为他看不到他的荣耀所在，所以人就拒绝他，甚至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不过耶稣始终是一个君王，在马太的写作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从耶稣一出生要做王，他所过的生活，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讲的教导，甚至他后来被捕、被审判、被钉、被埋葬，最后他复活升天，一再都是强调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君王，就是神的荣耀已经重临人间，在耶路撒冷里面出现。将来有一天，这位的耶稣将要带着无限的荣耀从天上面以王者的姿态降临，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未回来以前，这一位的神今日仍然在天上，耶稣基督就坐在神的宝座右边，去等候时间，时候一满足，他就要来到处理这个世界。在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神就将以色列人交到外邦人手里面，结果在列王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去巴比伦。不过天上的神仍然眷顾他们，正好似神过去眷顾以色列的祖先。同样在这个时候，神亦都没有拒绝到百姓。最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回到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王国，建立他的治权。耶路撒冷将来亦都要再次成为大军的城邑。波斯王古列就在他被掳之后的一段日子，去应验了神藉着耶利米的预言，叫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这一切让我们看到神有他自己的奇妙作为。另外我们都看到波斯王古列是很看重神的吩咐。我相信波斯王古列这么看重神的吩咐，是因为他受着但以理的教导和影响。所以从一切的迹象里面，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神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吩咐波斯王古列下诏书，准许以色列人回去故乡重建圣殿。波斯王古列他下了诏书，没有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去，只是说准许他们回去，即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自由可以选择回去定不回去。其实今天神亦都给机会我们去回应上帝所作出的呼召。你要不要神的救恩？神没有勉强我们，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要定不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叫我们每个人都体察神的心意，并且愿意投入神的计划里面，去听从神的吩咐，成就神自己心意里面所成就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好了，今天我们查经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